佛百舍功身的恩典，再为难也不改变。在世间诸恩与共，他的爱常在我身边，身为我施恩惠报，受勉励，共同度此生。便问我是爱，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，无限满足快乐，永自喜。
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的爱长阔高深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一生必不致缺乏。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人生我们可以跟随你走，你带领我们，圣灵的保惠师在我们心里面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，也是为了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都能够蒙主的悦纳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想到我们中间有一些肢体软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特别为他们向你祈求，求主你的爱来安慰他们，求主你的力量在他们心中运行，让他们想到主心中就充满盼望，想到主心里就充满喜乐。求主医治我们软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想到在外为你施工的我们的有平牧师、文善长老，还有其他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，求主与他们同在，保护他们的平安，保护他们身体的健康，让他们手中所做的都在你的面前蒙福。主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定睛仰望你，赐给我们饥渴的心，赐给我们受教的心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陈牧师再次在我们中间，要释放你的话语，求主你的道栽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不仅听到，我们能而且能够行出来，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世上做光做盐，来荣耀你。谢谢主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，求主每一秒钟与我们同在，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请坐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。翻开圣经，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。不单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因为我们爱在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要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我们一起读十一节。不单如此，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好，把时间交给陈牧师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又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，也一起来分享神的话。今天早上我要讲的题目叫做在主的恩典中来生活。刚刚我们已经读了这段圣经，罗马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到十一节。这段圣经是保罗用最精简的文字来刻画基督徒一生的道路。基督徒一生的道路是恩典的道路，但是在恩典的道路里面还是有风暴，还是有挫折，有打击，有疾病，有患难。所以我今天早上要透过这段圣经，透过保罗在神面前的领受，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所谓恩典的道路上，即使有患难，有打击，有风暴，可是我们可以靠主得胜。在我的教会里面，随便举几个例子，我们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所谓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，我们常常碰到很多我们不想要碰到的事情。有一个弟兄差不多快要70岁，他的唯一的女儿2年前得到了乳腺癌，然后他自己的妻子去年他的骨髓里面发现有肿瘤，是非常罕见的疾病。然后他自己10几年前他做过心脏的支架的手术，那最近医生说他还要再做一次。你看他一家3口人，每一个人都生病。所以我们看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会面对苦难，面对打击，面对挫折。我另外有一个机构叫做恩福，我们有个神学生，他从北京到 Vancouver 去读书，然后他前几天写信告诉我们说，他高中最要好的同学之一，在北京读书的时候，这个同学在2月底在澳大利亚悉尼旁边那个城市被他的男朋友砍了30几刀。如果你们有机会看澳大利亚悉尼叫吴珊这样的一个女孩子，大概30岁左右，这件事情对她来说非常大的震撼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的确确有苦难。有一对夫妇，他们还没有信主，其实前段时间他们去参加夫妻恩爱营，后来他们两个人都绝志了，但是他们夫妻的关系非常的糟糕，非常的恶劣。昨天在我们的教会有聚会，那个姐妹还跟我们教会的比较年长的同工说，哎呀，她的丈夫可能又打她。这个丈夫是在 Madison， 那个我们知道那个这个 Wisconsin Madison 拿到 PhD 他自己是 EE 的硕士。你看他们两个人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，而且有高的学历，2个小孩非常的可爱，但是他们因为个性的捆绑没有办法平安的相处。我们看人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横逆，充满了苦难，答案在哪里？出路在哪里？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世界没有答案。 奥巴马不可能提供答案，任何的健保的制度不可能提供答案， professional counselor 那些心理学家没有办法提供答案，但是耶稣是我们的答案，耶稣是我们的出路，耶稣可以提供足够的恩典，让我们面对人生患难打击的时候可以靠他来得胜。有一次在一个家庭里面，父亲在看报纸，女儿大概只有六七岁，在旁边非常的吵，所以父亲就从一本杂志撕下一个世界地图，这个世界地图大概是夹在这个杂志里面折起来，这个世界地图蛮大的，就折了好几放在这个杂志里面，他就把这个世界地图撕下来，然后把这个世界地图撕成碎片，然后这个先生就跟他的女儿说，女儿啊，你到隔壁的房间去，你把这个世界地图拼凑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地图，已经被撕碎了。大概隔了六七分钟之后，这个女儿回来了，这个爸爸说，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，他说我已经拼凑好了。这个爸爸非常的惊讶，说，女儿你怎么那么厉害那么聪明啊，我把它撕成粉碎，你怎么那么快能够把它拼凑成完整的世界地图。这个女儿就跟爸爸说，这个世界地图的背面有一幅像，这幅像是耶稣的像，所以我是根据这个耶稣的像来拼凑这个世界地图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我们的生命常常是支离破碎，我们的人生常常是支离破碎，谁是我们的答案？耶稣是我们的答案。所以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来走信仰的道路。保罗提到，我们因为认识主以后，我们第一个得到的恩典或者祝福，就是我们与神和好。我们本来是罪人，但是因着信，神让我们称义。但是就神的关系来说，就我们跟神的关系来说，我们本来是与神为仇，我们本来是与神为敌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，因着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因着他牺牲他的性命，流出他的宝血，赦免遮盖我们所有的罪愆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神和好，我们跟神之间所有的障碍因着耶稣的牺牲被挪去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恩典，第二个祝福。我们看在这段圣经里面前面这几节，保罗其实提到我们基督徒一生的三个阶段，也就是说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，我们所蒙到三方面的祝福。第一个祝福就是因着耶稣的死，我们与神和好。第二个，我们走在恩典的道路上，虽然有患难，有打击，有挫折，但是我们心中有盼望，所以我们里面有喜乐。一个有盼望的人，虽然有患难，有挫折，有痛苦，但是心中有喜乐，心中有力量。这是第二个阶段。第三个阶段是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以后，我们进入神的荣耀里面，这是第三个阶段。所以当我们看基督徒救恩的道路的时候，如果你去读系统神学，都会知道说有这三个很重要的点，或三个很重要的阶段。英文叫做 justification， 就是因信称义，然后 sanctification 成圣，然后最后得荣 glorification。 justification, sanctification and glorification。 保罗在这几短短几节的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很清楚，这个基督徒恩典的道路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我们说一切都是恩典。去年我有机会在99.5 这个 FM 的电台听到一个很感人的见证，就是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叫做 Edward Dobson。你看他的打扮好像犹太人的模样，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也是一个牧师，他在 Michigan 那边牧会。 但是十几年前他很不幸得到一种疾病，这种疾病叫做 ALS， ALS 的疾病就叫做肌肉的萎缩性的厕所硬化症，也就是说一个人肌肉会越来越软弱，越来越没力，然后最后全身瘫痪，然后就死掉了。他过去这十几年来经历过很多的磨难，很多的痛苦，很多的打击，很多的挫折，但是他后来写书，他说这十几年来其实他学到更多神的恩典，神的作为，神的能力，所以他知道神是可靠的。无论我们人生遇到多么大的患难和打击，神永远是信实的。藤敬惠牧师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写了一本书，说明他一生的信仰的写照，就是都是恩典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恩典，如果我们认识神是这样的爱我们，无论我们处在任何的境况之中，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所用，我们就会常常有喜乐，而且常常心中有力量。在英文的这段圣经里面一共有七次用一个英文的介系词叫做 through， 中文的圣经翻译成借着，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信仰的道路不在于你有多大的本领，你有多少的恩赐，你有多少的才华，乃是因为耶稣他为我们做的。耶稣过去为我们做，耶稣现在为我们做，耶稣将来还要为我们做，耶稣在永远的国度里面继续为我们做。也就是说信仰真正的实义不是说我多可靠，乃是神多可靠，不是我多有力量，是神的力量是无限的。所以信仰真正的症结是在于神爱我，他为了我完成一切我所需要的恩典。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他提到五件事情，我很快的来提。第一个我刚刚已经讲过，因为信我们可以跟神相合，而相合是我们信仰的第一步，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所有的障碍被挪掉，以致我们可以跟他保持亲密的关系。在罗马书的第四章，也就是这段圣经的前面，保罗提到亚伯拉罕的例子。亚伯拉罕本来是拜偶像的，他在米索波大平原那边，他跟那里很多的居民一样崇拜各式各样的偶像，但是神向他显现，神选召他，他不但是与神和好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学习与神同行，他成为神的好朋友，神把很多他心里面所想的告诉亚伯拉罕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我们不但是过去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与神为仇，神的愤怒藏在我们的身上，但是有一天因着我们悔改，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，我们跟神之间恢复了正常的关系，我们与神和好，而且神说我乐意跟你们做朋友。哎呀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，何等大的祝福。去年台湾有一个艺人叫做陶大伟过世，陶大伟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他在三十几年前的时候因着他妈妈过世这件事情，他妈妈留下一本圣经，后来他开始追求信仰。在他追求信仰的过程里面，其实他面对很多的挣扎，很多的试验。那个时候他非常的有名，他制作了一些唱片，然后在台湾的这个所谓流行歌曲的排行榜里面崭露头角。他在追求信仰的道路中间，偶尔会去林森南路礼拜堂聚会，那个时候他去找这个林志平做他的 spiritual mentor。有一次他去找林志平，就跟他说为什么，以前他不会在意， 到底他生命中如果有骄傲有嫉妒他不会在意，但是他最近因为开始追求信仰，他觉得他需要跟神建立好的关系，但是他觉得里面还是有很强烈的嫉妒。他就跟这个林志平说，我有个好朋友叫做孙悦，那么他也是很厉害，那么每一次他看这个排行榜，如果孙悦的名字在他前面，就是孙悦陶大伟，他心里面就觉得很不服气，他就很嫉妒，心里面就非常的恼恨，我比他更厉害，为什么我的名字在第二，孙悦的名字在前面。他就跑去找这个林志平说，我现在要做基督徒，但是我里面还是充满了嫉妒，我里面还是充满了骄傲，我里面还是充满了自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神马上光照我们里面的罪性。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不会为罪那样的难过，可是我们一信主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我们会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怎么样，自己责备自己。陶大伟本来嫉妒没有关系，骄傲没有关系，自大没有关系，欺骗没有关系，可是当他信主以后，他知道嫉妒这件事情会拦阻他跟神的关系，他既然要跟神和好，他需要靠着主来胜过他里面的嫉妒。所以他就写一封信给孙悦说，孙悦啊，我有这样的情形。后来他们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因着陶大伟这样的表现，孙悦信了耶稣。孙悦不但信了耶稣，孙悦带领很多的台湾的这些艺人信了耶稣。弟兄姐妹，因为一个人真正跟神和好，他的生命会影响他周遭多少的人，让他们愿意神和好。我们看这个世界，人要跟人和好是何等的困难。和好是表面的，是公式化的，是形式化的，但是真正的和好是因为认识神，我们才可能跟人和好。第二方面，保罗在这里提，就是因为盼望，我们灵里面可以有喜乐。我刚刚提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遇到人生的患难，人生的打击，但是我们感谢神，透过这些患难，神锤炼我们的信心，神雕琢我们的个性。在16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圣徒，这个圣徒的名字叫做 Teresa， 她是个西班牙的一个姐妹，她一辈子没有结婚，她在那里追求神，在那里侍奉神。她的人生因为她在这个天主教的系统里面，所以她常常因着她对耶稣的信仰而受到逼迫。她讲过这样的话，她说，这个世界上最恶劣的苦难，即如一生经历最凶残的折磨苦痛，若与天堂相比，充其量也不过像是在一间不舒适的旅馆待上一个晚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真正认识神，真正认识天上的荣耀，我们心中常常有属灵的荣耀，那么我们就能够经历人生最大的打击，最大的患难。第三方面，我要谈保罗在这里提到说，患难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。保罗说，那个患难有很大很大的价值，很大的益处，很大的祝福，因为患难可以生什么？忍耐。忍耐可以生什么？老练。老练可以生什么？盼望。然后盼望什么？不至于羞耻。保罗说，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在恩典的道路上走，神没有应许我们是一帆风顺，是天晴无雨，神没有应许我们人生的道路是花香长漫，没有。神有时候容许患难、疾病、打击、意外、痛苦临到我们的身上，神有非常美好的旨意，就是让我们在患难里面，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提炼、被塑造、被雕琢。好，我接着讲这个袁向成 这对老夫妇他们都已经过世哈，他们的简单的见证。在北京80年代，大概最有影响力的传道人就是袁向成牧师。袁向成他其实是广东人，后来神带领他在北京侍奉神。在50年代的初期，因为他不愿加入三制，所以他不断的受逼迫。到了1958年的时候，他就被抓起来，然后关在监狱里面。他在监狱里面一共被关了21年8个月，大部分的时间在黑龙江阴河的旁边。弟兄姐妹，当他被抓的时候，他是44岁，他的太太叫做梁慧珍只有39岁，他们家有6个孩子，然后有这个袁向成他的妈妈啊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当袁向成被抓，他44岁，那么他的太太梁慧珍只有39岁，他要带6个孩子，那个孩子都很小，然后再加上他要照顾他自己的婆婆，一家8口，你说这样的患难大不大？然后先生被关在监狱里面，被判的是无期徒刑，出来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少，什么时候会死掉也不知道。弟兄姐妹，但是他说神的恩典太大，神的恩典太奇妙。好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在患难里面，神告诉他说要学习忍耐，神说我要照顾你们一家，神应许要照顾他们一家，所以神为他安排一份工作在建筑的单位里面，让他有非常微薄的收入，能够养他们一家8口人，这实在是非常奇妙的。当他的先生在1979年出来之后回到家里，你知道他的先生也就是袁向成第一句话问他的太太说，过去这21年22年你们日子怎么过？梁慧珍简单的讲一句话，他说困难很多，恩典更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一生的道路就是这样子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困难很多，不是没有困难，患难很多，不是没有患难，困难很多，患难很多，但是恩典更大。第二方面，梁慧珍姐妹做见证说，这些患难让我能够生忍耐，而忍耐让我能够老练。老练在原文有一个字叫做 document， 这个字就是证实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人生无论的患难多大，大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人没有办法承受，但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承受那个患难，而那个患难让我们有忍耐，而当我们一直忍耐下去的时候，我们的品格就被塑造，我们的生命就被塑造成为老练的生命。这个老练就是被证实是可以用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基督徒虽然我们信主很多年，我们跟随主很多年，但是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被主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被训练过，没有被雕琢过。所以彼得写信给当时的教会说，为什么神容许那么多的患难临到教会，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经过锤炼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主用。被主用的意思就是说，当神把我们摆在人生任何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们的反应跟那些没有信主之人的反应一定不一样。你的同事、你的朋友、你的邻居、你的亲友会觉得很诧异，说为什么这样的患难临到这个人的身上，而他能够有这样的表现。哎呀，只能够说是神做的，人没有办法，人是软弱，常常不堪一击。所以忍耐可以生老练，老练可以生盼望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盼望有两方面的含义。对梁慧珍姐妹来说，当时她一直的祷告，每一天在那里祷告，神跟她说，我的恩典一定够你所用，而且我要 让你知道说我的能力可以使你的先生离开劳改营，离开监狱。所以他盼望有一天他先生能够出来，照人来看希望非常的渺茫，可是他知道神的应许不会落空，所以在忍耐里面他心中不是没有盼望，在忍耐的时候他有盼望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亲友祷告，特别是为我们的孩子，那些流浪的孩子，离开神的孩子，那些在罪恶里面堕落的孩子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，这样的孩子有没有希望呢？已经被世界掳去了，已经被罪恶捆绑了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失去希望，不要失去盼望，因为在患难里面，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坚持我们对神的信心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这样的一个忍耐里面总是会生出老练，而老练能够产生盼望。哎呀，太宝贵了。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就会有真实的喜乐，虽然很苦，环境很苦，但是不会有苦瓜脸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是喜乐的。当你有喜乐的时候，你心中就有力量，虽然环境而苦，但是你里面是有力量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是讲他自己一生的经历。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快要60岁了，他传福音已经20几年了，他知道信仰的道路，传道的道路常常有很多的打击，很多的苦难，有时候有死亡，但是保罗知道在患难中可以欢欢喜喜，因为患难可以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然后而我们知道盼望不是只是一种幻想，不是空想，不是梦想，梦想不一定会实现，空想不一定会实现，幻想更不一定会实现，但是基督徒的盼望是一定会实现。所以保罗接着说，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。当我们人生最苦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没办法撑下去的时候，保罗说你们放心，圣灵会赐下来，他会让你们知道神仍然爱你们，你们仍然在神的爱里面。所以保罗接着谈圣灵赐下厚爱，保罗谈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保罗是从两个角度去谈。第一个是从一个客观的历史的事实，这个客观历史的事实是包括三方面。第一方面，保罗说你们看，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。第二个历史的事实就是说，神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，我们不是人人，我们也不是义人，我们软弱的时候耶稣就爱我们，耶稣对我们新约的人来说，耶稣在2000年前已经上了十字架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对我们这些常常会怀疑神爱的人，保罗用历史的事实让我们知道说，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不能动摇不能改变的客观的事实。第二方面，保罗提到说，不但是有这些客观的事实，而且圣灵会浇灌在我们的里面。刚刚杨长老祷告说，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里面，那是信徒知道说神活着的凭据，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。而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圣灵一定会浇灌下来。我自己信主啊，重生得救到现在已经45年，这45年多少次圣灵浇灌在我的里面，让我知道他爱我，他保守我，他看顾我，无论我人生遇到多大的危难，多大的痛苦，圣灵在我的里面，这是所有的基督徒可以做见证的事实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不用担心在最大的患难里面，好像我们人生到了穷途末路，保罗说放心，圣灵一定会赐下来。
圣灵会让我们知道说神仍然照顾我们，神仍然在保守我们。好，所以梁慧贞姊妹当她为她先生祷告的时候，她知道神一定有一天会让她的先生从监狱里面出来，从劳改营里面出来。很多的时候当她软弱的时候，好像信心非常微弱的时候，圣灵就浇灌她，圣灵让她知道说神仍然眷顾这个家，神仍然保守这个家，神一定会兑现，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。所以他可以继续靠着主来走他非常艰难的狭窄的人生的道路。保罗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但要学习在神的面前顺服神的安排，以至于我们可以领受圣灵的浇灌，而且最后我们要靠主以神为乐。你知道在这段圣经里面，从我们与神和好，然后我们学习与神同行，然后最后我们以神为乐。以神为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超越环境，我们可以超越我们的感觉，我们可以超越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可以超越人生的生死，然后从神那个永恒的至高点来看一切，然后以神自己为乐。这个是我们信仰的高峰，信仰的高峰就是有一天我们学习以神为乐，我们在神的高度来看这一切的事情，这一切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搅扰我们的心。穆安德烈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穆安德烈是非常出名的宣教士，他在南非做宣教士超过50年以上，他一生经历多少的患难，但是他学习常常进入内室。他说一个真正明白属灵道路的人是在内室里面找到了最大的安全感，在他的内室，在他心灵的深处找到一个最大的安全感，而这个最大的安全感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夺去的，任何人生的风暴都不会搅扰他里面的安息，里面的安宁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无论别人说什么，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，他都安息在耶稣的怀抱里面。他说这就是所谓的谦卑。我们以神为乐，我们就可以胜过人生的狠逆。最后我讲这个 John Piper 的见证。 John Piper 他已经退休了，他是在美国一个非常出名的牧师，他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出版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《神的欢乐》。他为什么写这本书？他写这本书有一个背景，那个背景就是想到说，你看我们的神，他创造了宇宙穹苍，他为什么还创造我们人类，让我们人类可以学习怎么样体贴他的心意，活在属灵的高峰，然后最后就是以神自己为乐，神乐意把他的喜乐，神里面有很大的喜乐，而这个喜乐他乐意跟我们这些受造者分享。所以他的副标题英文说 Meditation on God's delight in being God， 其实这样的一个思想是很难翻出来的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他是不需要靠着别人给他增加他什么的，这位永远自主的神，那样的奇妙超过我们的理性所能够测度，而这位神当然是自足自乐的神。而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进入他的喜乐里面，享受他的喜乐，承受他的喜乐，而在这样的喜乐里面，我们可以告诉这个充满患难的时代说，来吧认识这位神，因为永恒的喜乐只有在他里面我们能够找到。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神是非常奇妙的一位。我们穷尽我们的一生，常常对神的认识还是非常的有限，但是当我们愿意常常谦卑顺服在他的脚前，领受他的启示，接受他要我们学的功课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提升，然后我们最后会跟保罗一样，我们学习以神自己作为我们的喜乐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充满患难、充满横逆、充满冲突的世界里面，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靠主喜乐。主啊，这样的一个真理讲起来好像很容易，可是我们要实行起来却有很多的困难。主，你知道我们这些属血肉的人，主，我们常常被地上的事情所影响、所捆绑、所牢笼、所辖制。主，我们要从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，何等的艰难。主，我们需要圣灵浇灌我们，我们需要你的话渗透在我们心灵的深处，改变我们。主，我们也需要你用实际的环境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的信心可以不断的提升，以致有一天我们可以真正的与神做我们的喜乐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我们最亲密的环境。主啊，你不会改变，这个世界人情会改变，环境会迁移，但是你不会改变。主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借着你的荣耀再次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的心今天早上再次安息在你的怀里面。我们也求主用你的话来拯救我们中间的慕道友，安慰我们中间软弱的、灰心的、悲伤的弟兄姐妹。主，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话，因着圣灵的浇灌，我们今天早上可以重新得力，我们可以把下垂的手举起来，把发酸的腿挺起来。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请大家全体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大诗本第270首第一和第三段。
当你遇见苦难如波澜冲撞，当你忧愁善担，似乎要绝望，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，必能叫你喜极感谢而欢呼。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必能叫你喜极感谢而欢呼。不必贪念他人物质的丰富，若想主的应许心中就满足，你所得的恩典非金钱能买，活在父亲家里的蒙他眷爱。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样样讲清楚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必能叫你喜极感谢而欢呼。